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结束在澳大利亚为期四天的访问，这是已故的前总理李克强在2017年访问澳大利亚之后，中共总理时隔七年来首次访问澳大利亚。原本外界聚焦在中澳关系能否借由此行破冰，不过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欢迎午宴上误把李强称为其已故的前任总理李克强，引发网友们的热议。此外，因非法为境外提供国家机密罪，在中国被关押三年多后，于去年十月获释的前环球电视网主播、现任的澳洲天空电新闻台记者陈磊，出现在中澳记者总理记者会的现场，被两名中国的外交人员阻挡，引发关注。这两起事件为李强此行蒙上了阴影。中方虽然祭出经贸合作、免签优惠，外加熊猫外交，能否为中澳关系破冰呢？时事大谈今天邀请两位来宾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悉尼科技大学中国学的副教授冯崇义教授。冯教授，欢迎您。好的，感谢。一位是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的讲座教授谢田谢教授，谢教授也欢迎您。
您好，谢谢您。
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教在澳大利亚的冯崇义教授，这一次李强访问澳大利亚是中共总理时隔七年首次访问澳大利亚，结果这个不但阿尔巴尼斯总理口误把李强说成了李克强，陈磊在记者会现身被中共的官员阻挡，也引发很多的关注，当然场外也有不少人抗议，您怎么观察李强这次在澳大利亚的访问呢？冯崇义教授。
现在这个李强这次在澳大利亚之行颇有争议，而中澳两国政府，你看他们发的声明，他们在记者会上都讲李强此行意义重大，有利于巩固和发展两国的友好关系，但是反对的意见也很强烈，就跟你刚才讲说到的，就是由中共政权受害者澳纽联盟主持了一次很强大的很大规模的抗议行动，就在这个国会门前的草坪上，就是有来自于藏人社区、维族、香港人，还有很多华人，大概有400-500号人之多，跟他们是跟中国大使馆、领事馆，还有这个所谓爱国侨领民组织的欢迎队伍，相互对垒，这个场面还蛮火爆
热闹的。
当时的这个抗议者呢，其实他们是代表很多澳大利亚公民的民意，他认为这个中共政权本身是一个集团政权，是一个集团暴政，他对内压迫中国人民，剥夺国民的基本人权，然后对外是与俄国、北朝鲜、伊朗等这些专制政权结成一个世界上的一个邪恶轴心，挑战自由民主制度，也挑战自由主义的这个国际秩序。所以这个李强本身他是习近平这个大独裁者的跟班，而他本身也算个独裁者，因为他在这个新冠疫情之间的上海封城中应该是说劣迹斑斑，所以这个澳大利亚政府的正确做法应该是用澳大利亚已经现有的澳版马格尼斯基法来制裁李强和其他这些犯有各种违反人权罪的这个官员，而不是对他铺红地毯，这个还免这个礼炮来欢迎他们认为这个澳大利亚政府这种做法呢，是这个有点唯利是图，就是为了多卖一些红酒，多卖几个龙虾，然后就是去忽视中澳大利亚的核心利益、核心价值不太光彩。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冯崇一教授也为我们介绍了这个李强访问澳大利亚在这个场外的抗议人们的心声啊。当然这一次李强访问澳大利亚虽然有像刚才讲的有这个红地毯有礼炮，但是这个阿尔巴尼斯总理啊却在欢迎午宴上口误了，这个把他说成是他的前任李克强。我们来看看这个网友们对于阿尔巴尼斯总理口误的一些反应啊。有些网友说这个阿尔巴尼斯干得漂亮，还有说这个是不是前已故总理李克强阴魂不散啊，还有这个李强同志看来好像被念错名字的时候一脸无奈。那么此事还有网友说可能会对李强同志造成心理阴影啊，那么也有在这个网上留言说怀念李克强总理等等的，这是网友针对阿尔巴尼斯总理口误把李强说成是他的前任李克强的一些反应。那么谢贤教授看了这些网友的反应之后呢，我也想请教您怎么观察这次李强在澳大利亚的访问。这些相关事件不但可能像网友说的造成李强同志个人的心理阴影啊，是不是也有可能为中澳关系破冰蒙上一层阴影呢？谢贤谢教授。
是，首先呢，我想这个很多朋友认为这个可能会中共的领导人造成什么心理阴影啊，怎么之类的。我觉得这是对这个中共领导人的认识不足。我们是在用这个正常社会、正常人，或者是比较这个比较 embarrassed 的情况下，你可能心里有点不快，有点阴影。其实中共官场的人，我们知道他实际上是都是身经百战呀，也经历了那个重重的这种中共的内斗出来的。他们对这种厚黑学啊，就是脸皮很厚，这个都是他这种的超出了人们的想象，所以我不认为这个对李强会有什么得特别多的
阴影
啊。他们实际上是所谓的久经百战的，脸皮很厚的呀。但是呢，就是说这个事情本身呢，就是说这是这个阿尔巴尼斯他做的错误。中共实际上是很害怕洋人的，所以他这个也不太会去追究或者是抱怨于这个阿尔巴尼斯，就是洋人发错了也不难理解。尤其是李克强他这个发音确实有点很相像的地方。如果这个事情是一个中方人员做的事情，或者中方这个外交部李宾斯的人做错的事情，那可能会引发很大的问题。而陈雷这事情也是一样的，这样我觉得这个中共其实他也没有办法做什么，他也不可能要求就是说澳洲方面提前排斥这种跟中共不友善的这些记者啊，也澳洲也没办法做到这件事。那现在他能做到的就是当时的党在前面，这个呢应该说是他们知道，即使知道这个后果他们也会这样做。所以这个对李克强来说，李强来说，你看我也说错了。
不是故意的，
没有太多心理阴影，不会有太多心理阴影，尤其是他那个是不是中国人，是外国人出的错误，也不会对这个中澳关系破冰蒙上，我甚至不认为这个对这个关系破冰有什么阴影，因为呢，这个两国之间呢确实有这个很强的依赖性，我们知道从2020年澳洲公开要求北京调查这个武汉肺炎的起因以后，中共开始报复啊。高达200亿澳元的澳大利亚的农产品和矿产品出口受到影响。两年以后，工党上政府上台以后呢，中共才陆续取消。就是说，澳洲呢确实也依赖于中国的市场，所以它这个经济利益是高于其他的一些外交上的一些不快的小事情的。而中国也是一样，它这个强烈的依赖澳洲的天然矿产，铁矿、煤矿等等，所以呢，对这个。我觉得这个可能在新闻上可能是一件很大的事情，但实际上这个经济利益角度上，这个应该算是一个不是很重大的一个影响。
好的，感谢谢田教授的分析。那么冯崇义教授除了阿尔巴尼斯总理的这个口误之外呢，这个陈磊在中澳总理记者会上现身被中方的外交人员阻挡的这个事件啊，当然澳大总理这阿尔巴尼斯说澳方已经向中共驻澳大利亚使馆表达了关切陈磊这个事情。那么此外阿尔巴尼斯也有向李强关切另外一名以间谍罪被判死缓的澳大利亚籍的作家杨恒军一案。您怎么看这个李强来访双方的会谈究竟触及了哪些比较敏感的议题啊？澳方的关切以及中澳双方目前的分歧主要要在哪些方面呢？冯教授，
其实你可能也关注到那个李强是亲戚的信息栏，然后他在来澳大利亚之前他发表了一个很简短的声明，就是他希望澳大利亚 各自分析，共同推荐啊经贸关系，两国之间的经贸关系。
嗯，
但是呢，这个你刚才提到的这个中澳双方的分歧，其实是跟中美之间的分歧一样的，它是社会制度和价值体系上的结构性的分歧。
嗯，
啊，我刚才已经讲过，就是我们一些对自由民主有信仰的人，看来，阿巴尼斯总理啊，这是对这个人权议题、国家安全议题。啊，台海议题、南海议题等一系列议题上，啊，显然显得过于软弱，啊，他是，啊，你可以讲他是因为对澳大利亚、对中国的这种经济依赖影响到他的一些价值取向或者一些政治判断，啊，他是你看，啊，他对台湾。的议题你可能会更加留意，就是连台湾要参加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现在叫做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步协定，阿巴尼斯政府都不支持，他就是为了不得罪中共政权。特别是你刚才提到这个杨恒军，就是有逆号民主小贩的杨鸿军博士，是因为在网络上啊发表文章批评中共政权的这个人权记录，提倡人权、民主、法治等这些澳大利亚价值，也是当然是普世价值，然后他是被中共政权逻辑罪名判死死刑，那就死缓缓期两年执行。所以澳大利亚政府在这个当口，他的最应该做的是全力去营救杨恒军，让杨恒军回到澳大利亚来，而不是在这个时候呢去在做各种努力去让中澳关系正常化，去发不义之财。因为你的一个无辜公民被人家欺负这种程度，而且在很多这个场合中国政府都在欺负澳大利亚，比如在军事上，尤其是这个采取很冒险的，他们讲是很不专业的方式，
是
会可能会撞机或者是撞船，啊，这个是，他就是这个 priority 他是搞错了，他们照理应该是把这个研究杨鸿军或者是守护他的这个主权或者安全放得更重要，而不是为了眼前的一些商业利益。
好的，感谢冯教授，谢田教授。刚才冯教授主要谈的是中澳双方的一些分歧，但我们也注意到这一次李强访问澳大利亚，他祭出了一些这个经贸合作，还包括这个免签优惠，并向澳大利亚提供了一对新的大熊猫取代原来的这个旺旺跟福尼，希望能够延续对澳大利亚的熊猫外交。您认为这一系列做法能对中澳关系破冰起到什么具体的作用吗？
这个熊猫，哎呀，这个熊猫外交实际上，熊猫这块我看不太会起太多作用。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太老掉牙的一个外交工具了。你如果说这个当年这个中美外交破冰的时候，当年那个中共搞这个熊猫外交，给日本啊、美国啊、各个国家送这个熊猫的时候呢，当时确实有这个很强大的一个冲击力。因为这个欧美的民众啊，他这个都对这个熊猫感到非常的好奇、有趣儿，他就非常喜欢，确实卷起了这个熊猫热。而当时呢，因为中国刚刚开放的话呢，实际上外界对中国有很多好奇呀，西方人呢对中国人民呢还有很多亲和感、好感。而现在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在美国这个各种各样的 Pew Research 的很多那个民调都能显示呢。美国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呢，都在下降，持续的下降，就是说都不是那么喜欢中国和中国政府，中共尤其是中共政府。那这种这个好感的消失的话呢，也会转移到很遗憾会转移到熊猫身上。实际上在这个美国的动物园呢、啊，最近几千年呢，现在这个熊猫的这个就是去看熊猫的人呢，人数都在减少，而这个熊猫的成本呢，在那个大幅度增加。我据说好像有一个说 一只熊猫在美国你要养一年的这个所有的费用加起来要超过$1,000,000。而这个你在这个动物园的游客流量增加上，实际上是入不敷出的，所以很多这个西方的熊猫动物园现在已经开始纷纷的把这个熊猫送回中国大陆去了，因为他们是租借的嘛，所以他送回去了，因为养不起呀，并且是最关键的就是说中国的那个国际形象，中国在个外界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呢，都已经出现了巨大的变化。这个时候出现的再用熊猫外交呢，显得这是一个非常老的过气的一个手段，应该不会起什么太大作用。
好的，
但是呀，在经贸合作，我想这个双方是必须的，也确实是双方都需要这一点。
好的，感谢谢教授。冯教授，当然如果这个说熊猫外交现在已经这个不灵的话，那么经贸合作有没有效果呢？因为我们知道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刚才你也提到了重点项目包括了这个红酒、龙虾等等，李强此行就想从这些葡萄酒啊、龙虾还有这个稀土的项目下手，来解冻两国的经贸合作。你认为这样的手段能令这个中澳关系稍微重回到正轨，能够为中澳关系破冰吗？冯教授，
两国的合作的空间很有限。刚才你可能在美国会知道这个拥抱熊猫派是一个很负面的一个称号。在美国也好，这个其他地方也好。因为刚才我刚才讲过，因为这个中澳之间的这个分歧和冲突它是结构性的，就是说是在社会制度和价值体系方面，所以这个是无法回避的。但澳大利亚这些年，特别是工党政府，他们想在这个经贸利益和这个价值和政权安全和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个主权安全方面，想做一个平衡，想甩钢丝。但是这个从长远看，当然是这个在它的安全、它的价值体系是更加根本的，更加核心的，他们这个经贸关系其实它的过错不在澳大利亚这方面，因为本身刚才谢教授也提到了，就是它是在2017-2018年间。澳大利亚政府是和公众有一个大觉醒，就是认为这个中国政权用这个经济作为桥梁，对澳大利亚社会进行这个统战、进行渗透，已经影响到澳大利亚的基本安全，所以他们发起这个民主反击，就是叫 democratic pushback。所以他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来限制中共政权在澳大利亚的统战和这个渗透，然后禁止华为三家澳大利亚的电信基础工程，特别是2020年这个当时的那个自由党政府，就是莫里森总理提出来要对新冠病毒的起源组成一个国际上的专业队伍进行那个独立调查。这样的结果呢，就是中国最进行反制，就是他回来审罚澳大利亚，就是所有的那些性质对现在叫做经济胁迫了，就是去禁运中国的一些像煤矿大麦啊一些产品，然后对这个龙虾、对红酒、对牛肉、对木材提高这个天价的这个关税。但是这几年来，你要是真正关注澳大利亚的这个经济的话呢，就是澳大利亚它提出一个战略，就是 diversify of trade， 就是贸易的多样化，寻求替代市场，其实做得非常成功，就是从2000以来到现在，澳大利亚对外贸易的这个对外出口，它是直线上升的，并没有下降，就是多百亿在中国那边失去了，但是它卖给印度、卖给中东、卖给台湾、卖给韩国其他地方，它有很多替补市场。反而澳大利亚的这个很多矿产品，像这个价廉物美的煤矿。 还有非常高质量的铁矿，还有这个中国制造这个锂电池的这个锂矿，
嗯，
啊，还有很多稀土，啊，这是中国无法从别地方得到的，无可替代的。就是中国对澳大利亚的这个依赖，比澳大利亚对中国的依赖更大。啊，所以澳大利亚政府它本身，我刚才讲他们为什么是软弱呢？就是他们没有认知到澳大利亚的实力所在，他没有学美国，像布林肯整天讲我们要在实力的地位上跟中国做关系，所以这个经济胁迫其实对澳大利亚，只是在皮毛，就是。
好的，感谢冯崇义教授。那么线上有一些网友，
像这个、哎、龙虾这个产品，它是。它是受害比较大，是因为新冠疫情，因为中国和世界的需求比较小了，因为中国把关税拿走了，其实对他们也没有带来多大的好处。
好的，感谢冯教授。我们现场有一些网友已经跟我们留了很多言，我念几个，然后请这个谢田教授跟我们简短回应一下好吗？这位蓝花花网友在现场说，中共对陈磊的态度就不是一个大国应有的格局。Jack 刘他说，澳洲需要中国的市场，尤其是铁矿石，经济和安全可以维持某种平衡。再来是 Pump 他说，中共单方面对澳洲免签是期待对方也给你免签，然后可以让那些高官子女带财产溜到澳洲去哦。还有一位网友叫 President 他说，李强和蔡奇都是狠角色，我是说对人民，对上那叫一个无与伦比的听话的有点过头了，包括肢体动作不像李克强，好歹还是说几句，哪怕是表演也还能表演一下，国际只知道李克强，至于李强是个啥东东知晓的人不多，都姓李，但差距有天壤之别。这是网友的个人评论。谢田谢教授，我想抓刚才这个冯教授还有这位网友 Jack 刘，他说这个要维持经济和安全之间的平衡，那么刚才冯教授是指说这个走钢索维持也是维持一个平衡，您认为澳大利亚他会不会采取一个所谓的两手策略，在经贸上和中国维持友好的关系，但是在战略上是继续追随美国印太战略的这个部署，你怎么看这个所谓澳大利亚的战略平衡和走钢索这样的一个说法呢？谢教授。
我们要看过去的话呢，到现在一直到现在，澳大利亚确实是在走钢索，
嗯，
尤其是那个他在经济经贸上呢，他要跟中共维持友好关系啊。刚才这个冯教授也提到，虽然这个外在澳洲呢，在努力的争取，在就是说多样出口多样化，找其他的贸易伙伴，减少对中共的依赖，但是这个依赖呢，现在没办法摆脱的。中国目前仍然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呀，中国也是澳洲铁矿最大的进口国啊。虽然中国经济在衰退在进行，但是仍然在需要很多很多的澳洲，从铁矿到这个煤炭。到稀土各种各样的产品，那在从澳洲来说，他也一直在采取这个两手策略啊，经贸上他不想失去这个中国的市场，也出口市场啊，试图跟这个中共呢维持一个比较好的友好的关系，但同时呢，澳大利亚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他必须在这种那个价值观的理念上呢，要保持那个他该有的这种姿态啊，尤其他还有一个强大的。反对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呢必须呢，就是在民主价值观、自由这些理念上呢，他必须针对中共，必须比方说上次这个瘟疫的时候呢，要指出中共的问题，要追寻那个瘟疫的起源，所以这些呢不免的也会惹恼中共啊。所以澳洲呢，从这个战略上、地缘战略上，或从这些民主自由的价值观的理念上呢。他一定要追随美国，跟西方那个主流社会呢站在一起，这个是从他的这种国体和他的人口，从他的立国的理念呢，一些都相关的，所以他实际上不得不就是说在战略上追随美国的印太战略啊，所以那中共当然知道，他对这个澳洲的那个杠杆，他的 leverage 呢，就是他这个经贸的牌，中共希望就是说。来加强澳洲的经贸关系，而使澳洲呢尽量的远离美国，或至少呢不要跟美国走得这么紧，但是呢就是澳洲呢或者不要就参与这种五眼联盟啊或者 AUKUS 这些针对中共的这种军事的这种合作，但是对澳洲来说呢，它也确实是不可能放弃这些，所以基本上这个两手策略，或者在这个像刚才一个网友提到的，它在这种安全和经济上。 要寻找一个比较精妙的一个平衡，这是澳洲必须做的。
嗯，好的，感谢谢教授。洪教授也想请教您，刚刚谈到的这个 AUKUS， 现在这个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的一些进展，大家其实也非常关注的。虽然有第二支柱的一些讨论，包括是不是日本、韩国、新兴来到加入等等，但是澳大利亚的内部似乎好像也出现了一些反对和质疑的声浪，您怎么看呢，洪教授？
啊，刚才其实教授已经讲得很透了，就这个地缘政治上，它必须是跟民主阵营站在一块。他必须依赖美国，澳大利亚整个军事国防其实他是很弱小的，他一共才当备军才有8万人，所以他这个武器装备是美式的，就是很先进，但是他的整个军事力量他必须跟美国跟整个民主世界站在一块。但是这里教授内部的反对声浪，主要是我们讲现在的这个工党里头他是相对亲共的，就是整个澳大利亚政界、商界、学界、媒体界，有这个铃声一体的这个回讲是反美亲中派，这个他们的这个力量还有很庞大的这个代理人的队伍，就跟中国的利益、中共政权的利益纠缠在一块的，这股力量不可小觑，所以里头他们反对欧克斯、反对美国的一个声音，包括原来下台的已经离任的退休的那个新总理Paul Keating， 还有那个外长Bukka， 一大堆人，他们是非常的反美亲共，特别是他们退休之后。所以这个力量啊，是在社会上、在政界都是蛮大的。
好的，感谢冯教授。我再念一位我们网友的这个评论，然后请谢天教授点评一下。这位叫人权与时政的网友，他说：“习近平现在是裹挟14亿人和世界为敌，而民主国家出于各自的国家利益考量，大搞绥靖主义。这不但伤害了中国人民，也给自由世界带来了越来越严重的威胁。国际政治生态大变革的时刻到了。”谢教授，这位网友同样从比较大的这个现在的国际局势来看啊，那我们刚才其实虽然谈了这个人权、经贸等等，但其实从战略的角度来看，这一次李强访问澳大利亚，其实也是中共对于整个美国和美国的印太盟友，好像进行各个击破或分化战略的一个部分。你怎么从更大角度来看这一次李强的访问呢，谢教授？
对，你刚才提到这个网友的看法，是这样的，就是说他中共确实是在挟持这个14亿中国人啊，或者挟持利用这个中国的市场来要挟那个西方国家，要求西方国家在这个人权啊、这个民主自由方面呢跟中共妥协啊。那在一定程度上，其实上也是相当成功的。我们知道很多西方国家也确实采取了这个绥靖政策。在这个在这跟中共赚钱的那个时候呢，他也忘却了或者放松了对很多这个自由民主价值观的一种追求啊。那从战略角度看，这个李强访澳呢，他确实是中共对这个美国和印太盟友、欧洲盟友、全球盟友的一种分化、各个击破的战略。这个战略已经是中共已经不光是在这个对澳洲了，实际上对我们看到对欧洲也是这样。中共在分化各个击破、分化那个挑拨欧洲和美国的关系，这个一直在进行，对吧？在这个比方在经，尤其在经贸上，你比方说他这个中共呢是让这个对这个欧盟有一些国家，比方德国、法国可能想区别对待，对匈牙利呢和西班牙可能又是一种做法。他现在的中共的一个电动汽车产业，试图以匈牙利作为一个突破口，匈牙利、西班牙做不过，在那边生产，然后开始打击这个欧洲、德国和法国其他国家的一些汽车产业。你像在对美国的也是一样，中共实际上是在利用，试图利用墨西哥作为一个生产基地来进攻那个美国和加拿大。就是中共会利用他这种这个经贸作为一个武器啊。来这个反击，就国际社会对中共在人权和这些自由问题上的这种谴责啊。那相当很遗憾的是，相当程度上呢，中共在很多地方呢，很多时候呢， 也会取得很多成功啊，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但是实际上这个也确实在发生之中。
嗯，好的，非常感谢谢田教授还有冯崇义教授上半场的精彩点评，谢谢您两位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